什么一个神职人员会花这么多的时间去做科学的试验？神职人员的形象已被外界定型，衣着朴素，经常在祷告，终日埋首于古圣徒的作品，或是四处探望照顾有需要的人，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时间与体力从事非神职的例行工作？但是他的一生显出，从事科学试验也是神学研究的一部分。生命的问题一定非常有意义，值得孟德尔不断地深入探讨。1859年，孟德尔用1584粒的第二代豌豆进行自花授粉。感谢上帝，那一年没有遇到台风或暴雨，否则就无法得到下面的结果。孟德尔的第四个试验，单显性单隐性的存在。孟德尔将显性的特征以大 A 表示，隐性的特征以小 a 表示，后来这种表示方法也为普世生物学课本所沿用。孟德尔平均七组试验的比例，并推论显性是包括了两个大 A 与大 A 小 a 两种不同的形式，其出现的比例为两个大 A 比大 A 小 a 加小 a 大 A 等于是1:2。孟德尔写道，双显性与单显性存在固定性。孟德尔再度发现一个定值，生命遗传的法则竟是如此单纯，可用数学来呈现。逻辑代数之父布尔在《思考的探讨》中写道，为何数学能够叙述那么多科学的法则呢？法则的创造主一定也懂数学，但所有法则延伸到极处总有例外，可见仍有更高之处的法则，不是人的心思所能测量，不是人的力量所能验证。科学不同的法则虽然各自独立，但在法则之间仍是无知的空白。这些空白使人谦卑，使人知道仍然需要信心与信心的法则。孟德尔结合先前3:1的定值，显性大 A 与隐性小 a 的组合，后来称为孟德尔第三遗传定律组合法则。孟德尔写道，细胞里一定有些因子在决定这些现象，这些因子分别存在卵细胞与精子细胞内，在受精时，卵细胞与精子细胞内的因子能够自由组合，共同产生后代的特征。千万年来，隐藏在细胞里的生命法则越来越清楚了。著名的生物学家爱德华写道，孟德尔的研究发现在告诉世人，原来所见生物物种各种特征的差异只是表面，真正的差异存在细胞里。原来生命的法则，只要是过去已经存在的，都将传给后代。近代的遗传学家布林克写道，孟德尔首开先河，给生物学严谨的试验程序，显示生命并非只有物理与化学的作用，还有生命的法则。当生物学建立起自己的法则，生物学成为与物理学、化学三足鼎立的科学领域。孟德尔可能不知道他对后世的影响有多深远，不过他在工作中一直存有盼望。他在晚年时给协助观测试验的助手一封信，信中说道，你工作时愿上帝的祝福充满你的心。带着上帝的祝福，孟德尔在单调的操作中找到单纯的喜乐。他经常对前来参观的学生说，豌豆是我的孩子。摩拉维亚的冬天非常漫长，十月就开始下雪，一直到隔年的二月。种植豌豆需要较高的温度与充足的阳光，因此一年只能够做一次豌豆试验。三月初，孟德尔必须在冬雪渐融的时候，清晨5点多到园里清除去年的残株，将土壤挖松、翻动，整理出一块又一块的田地。寒冷的时候，他常戴着帽子，穿着厚厚的工作服，蹲在田间，一铲一铲地挖着。到了3月中旬，初春的阳光给表土撒上了温热。孟德尔自种子袋里取出豌豆种子，按着试验处理的编号，将种子依序种入表土，然后等待，耐心的等待。到了3月底，种子开始发芽。 四月到五月是豌豆快速生长的时期，孟德尔经常巡视试验田区，除虫、拔草、浇水、施肥，照顾豌豆，定期记录豌豆的生长状况。六月豌豆含苞待放，这是孟德尔最忙的时候了。他更早起来，在豌豆的花朵尚未绽放，蜜蜂、蝴蝶、甲虫都尚未前来之前，到豌豆田等待花开。他必须将花粉自柱头取下一些，放上同一朵花的花房上，做自花授粉，或是用锐利的小刀将柱头切除，然后将另一株的花粉移到花房上做异花授粉。这需要经验，而且必须利落敏捷，否则花粉会落在自株的花房上产生误差。整个试验期间，孟德尔人工授粉的花朵超过40,000朵，这是艰巨的工作。为了保持体力，他经常单脚或双脚跪在田里。七月之后，豌豆开始结实。在这期间，孟德尔要记录豌豆花朵的颜色与位置、豆荚大小与植株高度等等的特征。八月，豌豆逐渐成熟，到了下旬，孟德尔采收豆荚，放在温室内晒干，使种子可以保存。九月初，将晒干的豆荚剥开，取出种子，记录种子的颜色与外表的形状，再分袋储存，以待下一年栽种使用。末了，他整理数据，这时天空又开始飘雪了。大英百科全书推荐孟德尔传记的权威之作是1924年奥地利的生物学家伊提斯所著的《孟德尔的生平》。论到孟德尔的豌豆试验，伊提斯写道，孟德尔从事科学试验的动力来自一个有信仰的人，将他的信仰投射在工作上。很可惜，后来的人只知道孟德尔是位科学家，忽略了他是有信仰的人。1892年，德国杜宾根大学有位名叫柯林斯的年轻学者，是苔藓植物的研究者，监管杜宾根大学的植物园。工作之余，他在园里进行玉米的杂交试验，以验证达尔文的泛生学说。他进行了5年的试验，对所得到的试验结果感到困惑。1896年，他改以豌豆作为试验的对象，3年后得到更多令他困惑的结果。1899年10月，他偶然读到孟德尔的研究发表，他后来写道，1899年11月的一个夜晚，当我想到豌豆试验的结果，就彻夜难眠，直到天亮。忽然，我想到在十月所读到的一篇研究报告，仿佛灵光一现，我忽然明白，我找到原因了。我一直躺到上午，让孟德尔的发现在我的脑海中深入每个试验的结果。这是近代生命科学史上非常有趣的一段记载。柯林斯完全不居功，他认为8年的研究不过是重复了孟德尔的试验，这是科学研究者美好的情操。他在1900年的4月26日向巴黎科学会讯投稿，以格力果孟德尔法则探讨遗传多种的变异，于同年5月23日刊出，照亮柯林斯脑海的一道闪光，也照亮了科学界。柯林斯认为孟德尔是以物理学与数学的方法分析生物学的现象，但是他所发现豌豆遗传的规律性却超过了物理与化学的法则所能解释。生物有自属的法则，存在于孟德尔所提细胞内的特征里，他首度印证了孟德尔的发现确实是法则，这是生命科学史上重要的转捩点。生命的法则才能解释生命的现象。柯林斯的发表使更多的科学家回到实验室做更多种生物的遗传试验。1936年，统计学大师费雪收集大量的试验结果，再次确认孟德尔的发现不是理论，而是法则。费雪在报告中写道，孟德尔的研究曾经被许多人忽略，显明众人对于已经知道的科学知识的自以为是，经常沦为无知的盲点。